亲爱的牧者同工，大家平安。今天第一堂，我们要一起来讨论一个题目，就是我们幸福小组的第二堂，叫做《真相大白》。来，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来，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每一个人生命都有困境，我们都希望找到一个大有能力的真神来帮助我们。可是为什么许多的人寻找的结果是让我们的生命更充满了苦难，更充满了许多的劳苦重担？我们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原因，直到遇见耶稣，一切就真相大白了。这就是这一堂课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那么人类呢，原来都是上帝美好的创造。那么上帝创造我们那么美好，为什么我们如今许多的人却生活在困苦当中呢？啊，我想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五章第十九节。来，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上帝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
好，人类是上帝的精心杰作，所以人跟其他的动物不一样。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在人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那一口气叫做灵气，因为那一口气吹完了以后，人就叫做有灵的活人。那么这口气是上帝把他的形象吹到人的里面去的。那么所以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原来人的被造是被造来幸福的，是被造来彰显上帝的荣耀的。可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却不是过一个幸福荣耀的生活呢？为什么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越来越进步，可是人类却越来越痛苦？你看今天的世界什么学问都越来越精进，你看现在的医疗的科技啊，越来越发达。你看我刚刚开完一个刀，没有几天呢就好了，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手术。哎，你看这些的进步都是我们以前所无法想象的。可是为什么什么东西都进步，可是人类的痛苦的指数却是越来越高？这不是非常讽刺吗？以我们的婚姻为例好了，现在你看到这个社会上什么婚姻学习的课程啊，简直到了已经泛滥成灾的地步了。可是离婚率之高啊，前所未见，令人咋舌。人呢，已经很难从我们的婚姻当中得到幸福跟享受，而且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你有没有发现越来就越冷淡？你从前我们在乡下，你要碰到一个人说有忧郁症，这个简直是天方夜谭啊。可是你看现在我们的周边有多少人有精神方面的疾病，这些疾病光怪陆离啊，人的心啊已经怪到你无法想象的地步。你都不知道我们的身边到底还有几个心理是正常的人呢？你看现在的刑事案件是非常奇怪的，你看没有什么事，旁边有一个小孩子好好的，他就去就把他的头就把他砍下来了，没有事就拿个枪随便扫射，造成很多破碎痛苦的家庭。干嘛？为什么？你无法想象人的心，你看什么学问都进步了，可是为什么人的心没有办法解决？为什么人的心是越来越败坏？我们的物质越来越享受，越来越丰富，可是心灵里面的负担是越来越劳苦，越来越空虚，越来越没有盼望。由此就可以证明上个礼拜我们讲的，人真正的幸福最重要的是心灵比你的物质外在条件还要重要。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背后有一个魔鬼毁坏的势力。 归根究底，人类苦难的源头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原来是一切都很美好，可是因为我们犯罪的缘故，我们就跟上帝的生命就隔离了。那么这些犯罪以后，人就归到魔鬼的权势底下了。所以罪的意思不是单单说你犯了多少罪的问题，罪的意思最重要是你落到一个黑暗的权势里面，而这个黑暗的权势是由魔鬼在掌权的。所以我们刚刚读圣经，耶稣说盗贼来是什么，就是你在魔鬼的权下，你在魔鬼的权势底下，魔鬼的目的就是要毁掉你的人生，你的人生就不会幸福。因为魔鬼来不是来让你幸福的，魔鬼来是来让你不幸的。所以我们的人生不管怎么样翻滚，我们没有办法幸福，原因就是这个权势在掌控并捆绑我们。所以呢，我们所有的世人都会活在这个权势，罪的权势底下，做罪的奴仆。有一些人看起来好像光鲜亮丽，好像很高尚，好像很幸福。有一次我到海外，有很多的移民现在新一代的移民常常都是功成名就都拥有很大的财富了大家有一个人就跟我讲说，哎呀，我们现在要跟他们传福音很难因为好像他们什么都不缺了，他们好像一切都是那么的丰富，我们都跟不上他们，我们都比不上他们，我们怎么跟他们传福音？我说你错了，那些外表全部都是假象，你仔细去探讨，你去看他家庭也好，不管哪一个方面，我可以告诉你，他们是充满了许许多多的苦难。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苦难，这个是没办法讲，所以呢，他们常常用外表来掩饰。你看很多，不管是做老师的，做法官呐，做政府的高官呐，甚至做到最高的人君的位置好了，你都不必去羡慕他们，因为他们每一个都活在捆绑的当中。他们若不是贪财，要不然就是好色，要不然就是家庭失和，要不然就是父子反目成仇。你看很多的财阀家庭的斗争，为什么？因为都是罪的捆绑。其他的平民百姓没有钱，其实捆绑都是一样。很多年前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很会写还出了很多的录音带讲了很多，讲的口沫横飞最后因为他外遇了，所以一下子就跌到谷底了。我原来才知道说搞了半天背后是一个败坏的人性。还有很多年前呢，在北部有一个寺庙有一个住持，那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寺庙，那个住持80岁死了，然后呢人清理他的遗物的时候，就从他的遗物当中就找到一本存银行的存折，给他一翻，大家都吓死了，里面的存款呢8000万，那是20几年前的8000万呢。那你想一想，一个这么大的寺庙的住持，他已经80岁了，这个寺庙难道不会养到老养到死吗？那做和尚，那他要8000万干什么？他能够买什么？所以你从外表的这些逻辑来看，通通讲不通的。但是如果你从一个人的败坏的人性来看，这个就讲得通了。为什么？因为人心如篝火，永远都不会得到满足的。不是因为他拥有什么，是因为他的心永远不会满足。为什么？因为证明所有的人都在罪的权势之下，这个罪的权势也叫做黑暗的权势，这个权势控制的所有的人，叫所有的人都做他的奴仆。所以呢，为什么许多的人会活得很累，会活得很苦，好像什么都不缺，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喜乐，原因就是我们的背后有一个捆绑的权势。那么如果世人是这样，那他们通常如何来寻求解决这些苦难的方法呢？来，我们看 第二段的经文，哈巴谷书第二章十八节，来。
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制造者依靠这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
通常我们会怎么想要来寻求解套？第一个就是求神拜佛，或者是去算命改运，期待能够有神明的保佑。因为人一碰到困境，而这个困境是超过我们自己的能力的限度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去寻找一个所谓的超凡的力量来帮助我们。那么通常我们会去找什么超凡的力量？我们的周遭的环境，我们的文化的环境，我们所熟悉的环境就会影响我们。以华人来看，我们最能够反应的，最直接的反应的，他们通常就是去拜偶像。我们拜什么偶像呢？我们拜的偶像就是人家拜什么偶像，我们就会跟着拜。我们听人家说哪一个偶像很灵验，我们就会附和着相信。其实很多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其实也搞不清楚拜的是谁，那么拜的到底是不是神，到底是不是合乎逻辑，或这些都不管。因为只要有一点点的灵异现象，许多人就甘于被他挟制。还有的呢，就找算命改名啦，什么紫微斗数啦，什么星象啦，希望能够改变他不好的命运啊。我常常看到很多弟兄姊妹来受洗的时候，那个名字很怪，看起来好像必须要找康熙字典才能够找到那个名字啊！一问，哇，已经改了第三次了，一次的好几千块。可是呢，越改，为什么会改三次？就是每一次改都更惨嘛，所以必须再改啊！改到最后还是非常的惨。所以你看啊，一个人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越想急着来寻找到那个灵界的力量来帮助的时候，最后他其实很容易就会被骗，结果当然就是浪费了你的时间体力，也浪费了你很多的金钱。为什么？因为偶像啊，都是人所造的，那个背后的邪灵才是元凶。其实大部分的人呢、啊，都是病急乱投医，他很少去思想过。我们老祖宗最早就已经告诉过我们了：泥菩萨过江怎么样，自身难保啊！一个真正的神，怎么可能会由你来决定他的形象，然后呢，任由你来把他搬来搬去？但是，你不要只是看这个偶像，重要的是这个偶像的背后，其实是有邪灵在那里掌控。邪灵需要一个外在的形体来让你拜，所以啊、哦，不然你把这瓶矿泉水拿回去好了。你开始拜他，你开始拜他就会有反应。为什么？因为当你开始拜的时候，那些邪灵就会来附在这里让你拜。所以不是那个偶像的形象的问题，是整个的背后的那个权势的问题。所以呢，跟这个偶像是什么名号，这个偶像是谁，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最重要的是背后的那个掌控的那个权势。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撒旦呢，他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他会用一个你所熟悉的名号，或者是你过去所尊敬的历史人物来迷惑你。那么耶稣也指出，盗贼来，魔鬼来，就是要毁坏你的人生。盗贼为什么会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把引狼入室来的。因为你烧香拜佛，它是在表达一种降服，是在表达一种主权交托。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在引狼入室。烧香跪拜是什么意思？其实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圣经里面上帝告诉我们说不可以跪拜偶像。因为跪拜在属灵的意义上，就是对你跪拜的对象的一种降服。什么意思？也就是说， 当你跪拜一个对象的时候，其实你是把你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对方。比方说在这个世界上，你会向谁跪？你会向谁下跪？你有没有想过，你会向他下跪的那个对象，是不是对你讲话是最有影响力的？是不是？所以这就是这个逻辑。所以当你跪拜一个偶像的时候，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在属灵的意义上，你是把你的主权交给他，所以你越拜偶像，背后那个邪灵的势力就越容易在你的生命当中操弄你，搞到你凄惨落魄。为什么？因为啊，灵界的力量高过我们物质界的力量。所以我们常说属灵征战是什么？属灵征战就是你看不到他，他看得到你。所以如果你要从物质界的力量要去跟灵界的力量去争斗的话，这个你当然会失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那个看得见的这些物质背后都是由看不见的灵界的力量在驱使的。所以邪灵的力量为什么可以掌控你？为什么可以影响你？因为你在他的权势里头。但是上帝也是属灵的，可上帝的能力高过一切灵界的能力。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教会可以奉耶稣的名赶鬼？为什么可以医病？为什么可以赶鬼，赶走所有魔鬼的这些邪灵的力量？很多年前，那个时候我的父亲还活着，有一段时间他生病了，那么我们就带着他去就医，很长的时间都医不好。那么我的妈妈她是非常喜欢拜，我们的家原来就是一个很拜偶像的家庭，后来就去寻找，就是问那些鸡头，问那些神明，哇，那些神明呢就讲了很多的事。我这个人是原来什么都不信的，什么神啊鬼啊我什么都不信的。可是呢，当他讲出那些事的时候，我去印证很多事情，我在我的家庭长大，我居然不知道的事，居然那个邪灵都知道。他甚至把我们家50年前的事，我都不知道的事情都给我讲出来了。哇，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具体，真是让我感觉到说，哇，他怎么可能会知道？哇，那个的邪灵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命定我的父亲，我的父亲那一年54岁，他就命定我的父亲，他的寿命就到55岁。那个时候啊，我其实什么都不信，可是因为他讲的都是真的，他讲的都很具体呀、啊。所以我就是我的父亲的一条命，我就感觉到非常的害怕。所以呢，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有一个想法，好啊，你们这些啊邪恶的黑暗的势力命定我父亲的死期，那我可不可能去找一个更大的力量来克你们呢？但是我什么都不信啊，我去找谁呀、啊？我那个时候啊，上帝居然给我一个感动，我居然去找教会的牧师啊！我从来不去教会的，你知道，我一进去教会，我就是找牧师说，我的父亲有那个鬼在挟制他，命定他的死期，你们可以不可以啊？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叫做传福音的、啊，我说你可以不可以来叫我爸爸来信教？可是呢，你知道吗？当时候的教会也没有幸福小组，他们根本不会传福音呢、啊。他们就是呆呆的，他很有爱心呢、啊。这个牧师也来了，什么长老执事也来了，好几个来了，来看看我父亲。然后呢，大家在那边傻傻的，你看我，我看你，什么也不知道怎么讲。所以当然到最后，我的父亲呢、啊，居然在55岁的时候，在魔鬼的命定底下，他就死了。人本来很健康的，好好的，结果就死了。这件事啊，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 我的信仰其实是用我爸爸的一条命啊换来的。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不得不承认灵界真的有一个黑暗的权势。那么过这个过程的当中，我就开始才认真的才寻找到底真的有上帝吗？好，所以最后我要告跟你们分享的，上帝才是万有的主宰，才是生命的源头。来，我们读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六节。
因为万有都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上帝透过圣经向我们启示，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万有的创造者，而且并且是现今的掌控者，他就是生命一切的源头，当然他也就是终局的审判者。那么我们这些罪人因为罪的缘故接受他最终的审判，当然如果我们从我们罪人的角度来看，最后我们就是会下地狱。但是耶稣基督呢，为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一个救恩，因为人是上帝的精心杰作，所以他不愿意看见我们这个人就走到了这样的一个结局，所以他就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使我们这些的罪人可以因为信他的缘故就可以得救。那么我们的得救，我们的信耶稣带来了什么影响？就是十字架可以胜过一切黑暗的权势。这个救恩呢，不只是将来我们可以不必下地狱，而是今天现今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十字架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就是胜过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魔鬼辖制我们控制我们那个权势的能力，我们就是靠着这个十字架就可以把它胜过。意思就是说，现在信耶稣，现在就脱离魔鬼的捆绑，就领受那个胜过那个黑暗权势的能力，并且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可以享受一个丰盛的生命，因为这个新的生命就取得了一个新的身份，这个新的身份就叫做上帝的儿女。如同我们刚刚经文所读到的，魔鬼来了是要让我们不幸，是要让我们悲惨，但是耶稣来了，他却要带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意思就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就跟这个生命的源头接上，然后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现在立刻就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就会马上改变。耶稣说你的生命就会成为一个丰盛的生命。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就是从前污秽的会成为圣洁，从前悲伤的会变成喜乐，从前绝望的会变成充满盼望，从前卑贱的会成为尊贵。只因为一信耶稣，一切都改变了，一切都拥有了。你愿不愿意得到这样的生命？愿上帝祝福大家。
我小的时候就跟我外婆在一起，那我外婆的大家庭里面，因为他们是受日本教育，所以他们就信奉的是日本的牧连教，所以小的时候他们就常常跟我讲，你要练一些咒语，就是一些日语的咒语，它能保你平安啊，你的生活会更好。可是我慢慢长大，我看到我这些舅舅阿姨好像过得也不怎么样，所以我就没当回事儿。那在这当中，我母亲因着嫁给我父亲，所以我妈妈也没有再信这个牧连教。那我父亲信的是观音，他从中国大陆带了一个观音 啊，所以还带了一个徐氏牌位，所以我们家又变成拜观音，然后我妈妈就变成早晚三炷香，初一十五三牲素果啊供拜，啊非常的虔诚。我们在这个感觉当中，我看到我们这个家庭常常在拜，那我姐姐往往有什么事情也都去求神问卜，到处问。那可是我看到我们这个家没有因为这个神给我们很大的祝福，因为我姐姐52岁就死了，那我的父母亲都没有超过70岁，所以我认为我的寿命也大概就是60几吧，因为我们家都是这么做。我认为我要靠我自己，这个都靠不住。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因为有什么烦心的事儿，也会求求家里头的观音，可是好像也没什么效果。所以我认为凡事都要靠我自己。我也靠着我自己，我也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工作，那我也结婚生孩子。那在这个在1999年的时候，我们全家因着我儿子他的这个气喘的问题，还有这个小儿子在学校的生那个学校的压力也挺大的，我们就移民到温哥华来。到了温哥华以后，我也想融入在温哥华这个世界，那我也透过学习语言，学习工作技巧，尽量融入这个社会，让我的孩子感觉到父亲好像还有工作，不是在家吃闲饭。那我的丈母娘也跟我们一起移民过来，那她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丈母娘是个三代的基督徒，可是她从来就不去教会，就我的记忆里头。那可是在这个时候，也因着我丈母娘在这边没什么事情，我们的邻居刘先生就来邀约他啊，我们的邻居他信了耶稣，他就常常来邀我丈母娘去教会啊。那在这个当中，因着刘先生跟我们是邻居，所以我们也成为很好的朋友。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帮助他们啊，有时候家庭医生需要翻译，我们也会帮他啊。在这个当中，我也知道他的这个疾病也因着他说的被耶稣治好了，那医生说他好像没有问题了。那也借着我丈母娘常常在家里说啊，刘先生在教会里头啊很有爱心，我们也感觉好像他们家真的不一样。那也因着我丈母娘她在教会有一个小组，他们的朋友介绍，我就进入了一家药厂。我从一个最基础的技术员来工作，靠着自己的能力很努力，我两三年就成为这家公司的总工程师啊。那这家公司本来是赔钱的，因着我在我的这些在药上的技术，这家公司成了一个赚钱的公司。我这个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我实在很行。我在这当中，我也不断的自我就膨胀，说老实话，老板我都不看在眼里。那因为底下有很多的技术员也要看着我，因为我可以决定他们的薪水高与低，所以我的自我膨胀就自我骄傲。可是我每天早上要很早上班，我本来脾气就不是很好，那因着要早上班，因为我5点半要起床， 所以我要很早睡觉。那因为这个工作的压力，所以睡觉睡的品质不是很好。那我只有孩子那时候还小，他们如果还在吵闹，我的无名火就起来了，我上去就是一脚，我从来不给他们好果子吃，因为影响了我的睡眠，我的睡眠最大。在这当中他们也不敢造次，我太太也听我话，我们这样子彼此也相安无事。那在这当中就造成我的脾气越来越大。那也因着刘先生向我们传讲耶稣，那他来我们家向我诉说耶稣的好，他来你家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说哎，徐先生啊，你们家有没有信什么教啊？我说有啊，我们是信天下最大教。他说有什么天下最大教呢？我说睡觉啊。我说你不睡觉吗？其实我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话，就是可是在这当中我也想到说，耶稣在这个家中，在这个刘先生家中好像有一点作为，我们心里头也觉得有一点蹊跷。我太太就说哎，我们也可以信信看啊。我跟我还跟我太太讲，我说信什么信，你信我就好了，我给你饭吃还他那个耶稣给你饭吃啊。其实在我们就是让自己都膨胀得不得了。那刘先生也对我们也是不离不弃，一直向我们传福音，这个中间几乎传了将近要八年。八年后有一天我们参加他们一个小组的一个聚会，一个台湾来的牧师，那也因着一个脑瘫的一个孩子的母亲做了一个见证，我们非常感动。我们那天就在刘先生的家里头，我们就决志了，我们也相信耶稣。其实在这相信耶稣过程当中，我也不是真信，那我们就参与到教会的一些活动。其实到教会有时候好像圣歌也听了，一直唱一直唱，唱的都挺无聊的，后来也听不进去。那好吧，反正已经信了这个，就参与这个活动。有一次就参加一次教会的一次活动，是一个在2011年这个复活节的一个连假，我们参加教会的一个这个叫做亲的亲密这个特会，在 Many Park。这个教会这个特会也挺正式的，这个我们出发前还背一段经文，每一个人都要会，就是以西结书36:26，我要赐给你一个新心，将新的灵放在你里面，从你里面除掉实心，给你肉心，我们都背起来了。到了那里，我们开着新车非常高兴的去了，可是喜欢开快车的我被开了一张罚单。开了一张罚单以后，可是很奇怪的，好像也没有感觉到很沮丧。到了那里参加一次晨祷，在晨祷当中又开始唱圣歌，我听的真的是又觉得好像听不进去，听着听着我就不想听了，我就他们都站着，我就坐下来。当我坐下来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太太跟这些教会的朋友们全部都不见了，我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然后有一个很温柔的声音在跟我讲，你爱我吗？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我的那部新车，然后接着就出现我儿子的，我给我儿子买了一部这个宾士的这个 GLK 的车，然后就第三个图像就出现了我儿子的图像。在这当中我一看到这图像，我自己知道这是我心里头最深的东西 怎么跟我说话的人他知道，那我知道这个肯定是一个神，是神在跟我说话。那我的车，他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个是我看到我的车的意思就是，你爱车，你不是爱我。我给我儿子买的车，我儿子那年考上 UBC 的商学院，我给他买了一部宾士的车。那我为什么出现我儿子的头像呢？其实我那时候照理讲，我喜欢车的人，我一定给我儿子应该要买一个跑得挺快的车，也不能跑太慢。可是我爱我的儿子，我怕他年轻人车开太快，我给他买一部比较没有那么冲劲的宾士车，让他慢慢开。而这个就是我看到的，就是其实给我感觉，我爱我的儿子，我让他开慢一点。那耶稣爱我，我还要开快车，我还被开了一张罚单。在这当中我知道神在跟我说话。我其实这个时候我就向神说了一句，我错了。这个时候我太太他们还有教会都回来了。回来以后，晨祷已经结束了。结束了，他们说还有没有人要分享啊，我从来没有分享过，我就上去做分享。可是我说了半天，可能底下人也搞不清楚我在说什么。那回到教会以后，教会也是希望我到这个主日做一点分享。可是我冷静下来也想一想，是这么回事吗？所以我就跑下楼下去问牧师，我就把我的这个经历跟牧师讲了一下。然后牧师这个时候就跟我讲，他说我恭喜你，他说在圣经里头，耶稣能够让瞎子看见，能够让瘸腿的能行走，能够让这个大麻风的病人得洁净，为什么不能把你的心换掉呢？在这个时候我真的就突然醒过来。可是从那一天开始，从那个晨祷之后，我再听到圣歌，常常都是圣灵充满的，都泪流满面，不会再听不下去了。真的就像我们背的经文讲，我的死心变得肉心。那在那一次的特会里面有一个课程，就是对于我们的夫妻关系还有亲子的关系，我们要做一个修复的工作。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也真的深深的感觉到，我对我的孩子是有太多的伤害，我需要向他们道歉。那对于从来不知道要向孩子道歉的人，我都认为我生了你，我还要跟你道歉，那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很神奇的，这个时候的我跟我太太有感动，回到家以后，我们把两个孩子叫到面前来，我的孩子还很惶恐，因为爸爸叫来肯定没好事。没有想到我是跪着向他们道歉。当我向我孩子道歉的时候，我的孩子就向我说出了，在这当中我对他们的伤害，也因着我曾经因着他们把我大舅子家的钢琴给划坏了，我狠狠地把裤子脱掉打他们的屁股。我那时候都不会想到我是那么残忍，可是我那一当中我就觉得我真的是太残忍。那我甚至要把他们赶出门，还好我那时候孩子还小，他们不敢跑。那在这当中，我老二也因着我莫名其妙的给他一巴掌，他再也不跟我说任何的话。那也因着我们向孩子的认罪跟他说对不起，我们抱在一起，我们彼此相拥而泣，我们关系得到了恢复。 而到现在，我其实我可以跟我的孩子，我们可以在一起喝酒，我们可以在一起聊天，我们可以在一起打球，我们也可以在一起聊他的女朋友。那我们父子的关系，让我这两个孩子真的回到我的身边。那我今天要跟各位讲的就是，我从前的神，我认为的神，其实并不能代表给我什么。可是刘先生介绍我认识的这个耶稣，让我知道这是一个真的神，活的神。我想要见他，他就让你看见，这才是真神。而且真神能带来祝福，能帮助我让我的家庭得到幸福。我真实的让耶稣换了我的心，因为其实我有先天性的心脏病，我的心脏的血管是比别人多一条，所以有的时候激动的时候或者操劳的时候，我的心跳会特别快速，这就是所谓的心脏的帕金森症候群。可是从2011年那一天神把我的心换过以后，到现在我61岁了，10年我没有再发生过心悸的问题，从来没有发生过。我就知道这个神他也把我的心真的是换掉了，给我一个健康的心脏。我在这里也认为，我从前不知道什么是真神，人家拜什么我们就跟着拜，也不认识真神。而现在我们认识了真神，给我们带来的家庭的祝福，让我们认识到这个真神是我们生命所需要的。也愿我的神也能成为你们的神，让你们的家庭也得到真正的幸福。好，谢谢。
非常感人的见证哈。他刚才齐弟兄提到2011年在 Manning Park， 他那个飙车的路上，当时车上有4个人哈，除了他们夫妻俩，还有我和刘牧师，对，我们在他的车上，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一直飙，快来到那个 Manning Park 下坡的时候，我们远远看到很多人在招手，我们想的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欢迎我们，所以我们就停下来，一停下来是警察，一帮警察拦下来了，因为飙得太快了。真的是很奇妙，这个就从那个时候给他们改变了太多了。所以我刚才在想，这个我们今天做这个幸福小组真的是很有意义，因为在这之前就是他讲刘先生哈，刘牧师师母他们给他们传了很多的福音，他们一直不信，但是就是在那一刻就改变了他们。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个幸福小组真的很有意义。我们下面再来看这个短片。
通往天堂的列车还有10分钟就要发车了，请乘客们做好上车准备。
为什么我是要去地狱呢？我没有任何犯罪或不良记录啊，我平时努力工作遵守规则，怎么死会要下地狱呢？
因为你是自杀的。
什么？
自杀可不好啊。
我是精光牺牲。
怎么看你都是自杀呀？
不是说好人一定有好报吗？
我们这是有这政策，但不对你。
凭什么说我是自杀？
我看你很久以前就已经准备好自杀了吧。
什么？
3月4号到5号你整整2天只睡了2个小时，吃了2顿饭，还是方便面、油炸鸡块和薯条，水分就靠碳酸饮料摄取。是想狠狠地虐待自己好寻死吗？
没有，我是冲着年后的业绩才这样的。
3月10号那天你大量服用药，
那是
服毒自杀？
不是啊，那是一种减肥药而已。
我老婆总唠叨让我减肥，健身卡办了1年，你倒是去了几次啊？
我很忙，没空去。
2月15号到3月15号，你是不是天天喝酒？
忙着应酬啊。
这都是借口。我明确告诉你，在你短暂的40年人生中，有酒超过4万杯，抽烟15多万根，还有每天几乎加班4小时，睡眠从来没有超过6小时。看看吧。你还嫌自己死得不够烂吗？
忙得顾不上了。
肥胖、心肌梗塞、肝硬化、高血压、高血脂，再加上痔疮，自己身患15种疾病，为什么还不在乎自己的身体？你的摆明就是自杀！你这摆明就是自杀！自杀！自杀！
没有，我。我原以为自己拼命努力工作是为了家人，是我错了，我对不起他们。
你有多久没陪他们了？老婆、女儿，跟彭先生周末没带你们去海洋馆，爸爸真的忙忘记了。不过你别急，等到四月的时候，爸爸一定带你去好好的玩一次，这次绝不骗你，爸爸保证。来哥，小心喽，工作时啊一定保持微笑。我接这个电话，马上回来。是，我马上来，马上来。好的。
感情深，一口闷，来干啊！
求你给我这个单子，求你，求你。
今天就知道忙忙忙，你为我和女儿想过吗？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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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够
了！我忙还不是为了你们？
原来我是这样一个人的。
好了，你知道错就行了。往天堂去吧，你的家人很多年后也会去的。你哭的样子真难看。
太感谢你了。
不过，我还有很多同事和我一样忙，他们死后也算是自杀吗？
他们自己的路，让他们自己去走吧。
这个真相大白，其实让我想起，就是说，因为第一篇就是讲到真幸福，我们人都很追求，要追求幸福，但是为什么这幸福？这么渴望得不到，他第二篇就想，他告诉我们一个原因，就是真相在哪里？为什么我们拿不到这个幸福？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因着人离开神，所以这些幸福实际上我们实际上是得不到，就是罪的缘故，罪使我们远离了生命的源头。所以罪辖制了我们，捆绑了我们，然后罪也相当于给了魔鬼黑暗权势，这个灵界的权势给他权柄，使我们服在他的辖制之下、控制之下，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好不好？我们把这一个图打开看，这张图我们大家很熟悉，这个图很熟悉，就是三重天的圣洁世界观。我们从这张图里面，让我们明白就是。这个三重天，一重天我们知道是物质世界，二重天属于这一个魔鬼掌权的世界，三重天就是神所掌权的世界。那中间二重天和一重天中间有一道分界线，这个分界线是物质和灵界的分界线，大家可以看看上面的两重实际上都属于灵界，灵界属于物质界之外的，我们过去的时候的教育呢，就是唯物论，物质世界、唯物论和无神论。所以我们中国大陆背景的里面受过这些正统教育的，都是受唯物论教育的。所以我们过去基本上都是相信一重天世界，相信有物质世界，我们也知道是物质世界有规律，然后所谓的物质世界的规律就是科学，所以呢我们科学规律就是了解物质世界，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来。我其实信主就是在这个地方信主的，以后我有一个信主的见证会来讲这一些。我就是认识到有灵界之后认识主的。所以因为过去我们受到的所有的教育都是唯物论，我认为物质世界唯物论无神论就是科学，就是最科学的啊，是最正确的，就应该是真理。所以当我意识到，当我第一次意识到发现这个不仅仅有物质世界的时候，我其实是有两个经历的，我在这里不细讲。然后我就知道唯物论原来并不见不是个真理，我就从那儿以后开始转变了。所以我的整个的信仰就是从那开始转变。所以我实际上就是从这个一重天的世界观，然后扩充了有灵界。但我并不了解灵界还有分二重和三重，灵界还有善恶之分，这个我不了解。我就知道有物质界之外还有灵界，所以灵界跟物质界的关系，我们大家从这儿可以看出来，就是灵界是一切的根源啊，物质界的是一切的果实。我们所看的都是，看到的都是表象，表象的背后都是属都有灵界的根源啊。所以我们所看得见的物质世界时空思维都实际上是看得见的一种表象，它的根深深扎在灵界，所以呢受灵界的影响。那我们看一看灵界又分三重天和二重天，上帝在三重天，魔鬼呢黑暗的国度在二重天。那我们人因着犯罪的缘故，魔鬼就这世界就是一重天的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所以一重天握在二重天的手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受欺压，受魔鬼的控制。那魔鬼控制它是黑暗，它是一个黑暗的国度，它控制人是因着人有黑暗，所以人其实是因为人有罪，他才得以有权柄来辖制人。所以这就相当于一个啊，就相当于蟑螂和那个垃圾的关系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有垃圾，然后蟑螂才会来，才会来控制在这个垃圾里面。因着人有罪，黑暗国度、黑暗的世界、魔鬼就可以辖制我们。所以这就是偶像的权势，这就是我们过去拜的所有的偶像的权势，它背后都有一个灵界，都是黑暗的国度，魔鬼撒旦的灵界，所以它就控制我们。人被控制是因为罪的缘故，所以一切的根源都来自于罪。所以真相是什么呢？我们之所以得不到幸福，是因着罪的缘故。所以罪的缘故里面，我们既有我们里面的黑暗，也有外面的黑暗国度。外面的黑暗国度就是撒旦的灵界国度，以撒旦他的灵界的黑暗权势国度，但是里面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罪的缘故，他才有权力来辖制我们。所以那么要解决魔鬼的辖制的问题，要解决我们得不到真幸福的问题，就要解决罪的问题。所以解决罪的问题是神的救恩的核心。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耶稣本来在三重天，他来到一重天，然后降世为人，为我们上十字架，付出罪的代价，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然后就产生救恩，使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可以来罪得赦免，然后重生，跟神的关系和好。我们就从一重天的这个被辖制的地位可以上升到三重天。这就是啊，以弗所说二章五到六节，我们就跟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来升天，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当我们重生得救的那一瞬间，我们就从魔鬼掌控辖制压制的这一个地位就升到了三重天。所以我们原先是在一重天，就是世界，所以是我们世界都因着罪的缘故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二重天。然后我们因着信了主以后，我们的地位被提升到三重天，这就是教会属天的地位，这就是所有基督徒的属天地位。我们虽然现阶段依然物质身体还在一重天，但是我们的属灵地位已经升到了三重天，这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胜过了魔鬼和撒旦，魔鬼再也不能辖制我们。所以真相就是要来处理罪，就是要把罪处理掉。神在 在基督的救恩里面，使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就能够胜过罪，也胜过魔鬼。所以他是胜过罪恶，胜过罪行，胜过罪性，胜过魔鬼，胜过世界。所以在基督里面，我们今天的所有的神的儿女都可以胜过二重天的魔鬼撒旦的那个黑暗国度的权势，也胜过一重天的世界的辖制和这个世界的捆绑。所以进入到三重天是我们得胜的根源，也是因为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解决了罪的问题，我们的地位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刚才徐弟兄他分享的实际上是两重的胜过，我理解他第一重的胜过就是胜过自我，它里面的罪性的问题，它里面老旧生命，老旧生命其实就是我们一重天，我们人犯罪之后就握在恶者的手下，落入到一重天，所以就被魔鬼控制，同时我们里面又有罪性，这个罪性就是从亚当遗传一直遗传到我们里面的黑暗罪性，所以我们既有内里面的捆绑，也有外面的捆绑。所以他们过去拜的是偶像，这是外面的捆绑，但是他里面他的个性，他的愤怒，他的里面的惧怕，这一切都是他里面的捆绑。所以他里面的罪性的捆绑和外面的这一个黑暗国度的捆绑里应外合，就是因着我们里面有罪，我们里面是垃圾，所以他就会吸引蟑螂过来，所以里外在基督的救恩里面一并解决。所以我们不仅仅赦免被罪行被赦免，我们的罪性被对付掉，罪性就是我们里面的垃圾，我们里面的那个愤怒的罪性，我们里面惧怕的罪性都被解决，然后我们还里面有个重生的新生命，重生的新生命然后就胜过原来的老旧生命，就取代替换我们原来的老生命，我们就彻彻底底的从罪恶的压制当中，从那个权势当中被压迫当中被拯救出来，就升到神爱子的国度，我们就领受到神的爱，就彻彻底底的解决我们幸福得不到的问题，我们就真正的能够进入到真幸福。好，感谢神。那我们今天呢大致我要分享的就是了解这个真相大白，这是我的一个体会。那我想下面我们要做一点祷告，那我们就进入到操练到三重天。三重天神就是天国的视角，因为我们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的属灵地位其实就是可以进入三重天的，所以魔鬼撒旦的二重天是践踏在我们的脚下，一重天呢就更践踏在我们的脚下，所以我们其实属天的地位已经进入到天堂，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属天的地位都进到了三重天，所以我们是靠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既可以胜过二重天的魔鬼撒旦的总黑暗国度的权势，又可以胜过世界的压制和辖制捆绑，罪性的捆绑各个方面，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站在这一个三重天得胜的地位，可以在基督里面得胜，得胜有余。所以福气教会不讲神呼召我们不是仅仅是打仗，而是要打胜仗。为什么能打胜仗呢？因为耶稣打了胜仗，我们在基督里面就要可以打胜仗。因为为什么可以打胜仗呢？因为所有的其他我们的仇敌都在二重天和一重天，我们本应该就可以打胜仗，我们就是在得胜的地位上面的，我们胜过这一切的罪，就可以解决我们没有办法来得到幸福的一切的拦阻，好不好？我们来一起闭上眼睛，我们可以来在灵里面可以实行和操练我们本应该在基督里面的这个三重天的视角和地位。主啊，我们感谢你将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现在凭着真理，凭着信心，我们相信，我们接受，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和他一同坐宝座，我们现在的属天地位是在三重天，魔鬼在我们的脚蹬之下，一重天的世界也在我们的脚蹬之下，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靠着主耶稣他为我们开辟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他的身体为我们掰开，开辟了这条路，也靠着他的宝血来赦免我们过犯罪孽，使我们 被主的宝血遮盖，进到三重天，与主耶稣基督同坐宝座。现在我们坐在跟主耶稣基督同坐宝座，我们的信心要上来。我们虽然我们现在肉身还处在一重天，在温哥华或者是在你所在的地方，可能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那是你的肉身的地方，但是我们的属天地位现在靠着耶稣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圣殿的幔子已经裂开，我们可以每一个神的儿女靠着他的宝血进入至圣所，就是第三重天，就是三一真神所在的地方。我们在基督里面和他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升天，一同坐在宝座上，就是主耶稣他的宝座。天堂三个宝座，主耶稣坐在天父的右边，我们和主耶稣一同，现在就在主耶稣一起坐在宝座上。在我们的左侧是阿爸天父，我们在这里向阿爸天父问好。天父，我谢谢你，我敬拜你，我赞美你。然后我们还是进入到主耶稣他所坐的宝座，主耶稣成为我们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我们透过他的眼目眼光来看待一切的事情。主耶稣，求你的眼光成为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的眼光透过你的眼光来看待二重天和一重天。弟兄姐妹，可以将你的某一件事情，如果你实在你没有什么事情，你可以来询问。这次全球的疫情，主耶稣眼光怎么看？如果你有自己的事，你可以求问主耶稣，你也可以说，主耶稣，求你将你的眼光成为我的眼光，我要透过你的眼光来看现在在地球上所发生的这一切的事，究竟你的眼光怎么看？或许是你自己很关切的事。这是第三重天的眼光看待一件事情，我们也可能有一重天的眼光看待一件事，我们也可以从属灵征战二重天的眼光来看待一件事，但我们更重要的是要从三重天，从神的眼光看待这一件事。神的心意是什么，你一定要来明白，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行在神的心意中，跟神的旨意对齐。将你的领受可以来做一些必要的祷告，该认罪认罪，该悔改悔改，该饶恕饶恕，靠着神他大能的手来为此祷告。你也可以在你适当的场合来分享。谢谢主，谢谢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使我们能够在你里面胜过一切，打赢一切的胜仗，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常常活在信心中， 活在基督里，活在三重天，活在这个宝座上，成为得胜者，进入神创造我们的命定。圣灵，请你教导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和地位，不再成为受害者，不再活在仅仅在一重天的眼目来辖制了我们，而是要活在三重天，活在神的心意和他的目眼光中，以基督的心为心来对待一切发生在我们生命上的所有的事情，活在基督里成为得胜者。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